破十绝阵。第二阵名叫地裂阵，阵中立着一面五方，上有雷鸣，下有烈火，守阵的是第二位天君赵江。韩都龙杀入阵中，却被赵江用雷火打得粉身碎骨。燃灯又派巨流孙出战，巨流孙用捆仙绳将赵江打败，攻破了第二阵。第三阵名叫风吼阵，立着一面黑帆，黑帆一摇就会刮起黑风，风里有无数刀刃。燃灯知道必须找渡厄真人借来定风珠才能破阵，姜子牙便派散宜生、朝田前去借珠，二人日夜兼程借来了定风珠，却被落草为寇的方弼、方向抢走。黄飞虎骑上五色神牛追了上去，将珠夺了回来，也说服方弼、方向归顺了西岐。燃灯派方弼出战，方弼却被守阵的董全用黑风杀死。燃灯又命慈航道人前往，慈航用定风珠护住自己不受黑风侵袭，将守阵的董全收到了琉璃瓶中化为血水，终于破了第三阵。第四阵名叫寒冰阵，里面有一座冰山，薛恶虎一闯入就被碾成了肉酱。普贤真人用无钩剑将守阵的圆角斩杀，破了第四阵。第五阵名叫金光阵，里面有21面宝镜，玉虚宫门下的秦真被宝镜一照，立刻化为脓血。广成子用翻天宝印将守阵的金光圣木打死，破了第五阵。第六阵名叫化血阵，里面有很多黑沙，武夷山白云洞散人乔坤被黑沙打中，化为血水。太乙真人用九龙神火罩将守阵的孙成烧成灰烬，第六阵也被攻破了。文太师眼看着十绝阵被逐个攻破，不敢再只守不攻，亲自跨上黑麒麟，寻遍三山五岳，再去请仙友前来相助。为什么每一阵都要先死一个人才能破阵？历代评论者都对十绝阵这一情节评价不高，只因太过匪夷所思。最令后人诟病之处就是每破一阵必定要先死一人。明代文学家钟兴就曾点评道，假如直接用后一个战将去破阵，何等省事！燃灯故意送人去死，难道这就是天数？这话直中要害。燃灯担任破阵主将，本该发挥智慧，减少损失，谋求胜利，可却没见他做什么有智慧的事，总是先派一个明显打不过的前去送死，再派一个厉害的前去破阵。燃灯说这是天命，注定了每破一阵必定要死一人。可是假如真有天命都是这个结果，那还要燃灯有什么用？况且第七阵是陆压直接攻破的，根本没用替死鬼，这岂不是前后矛盾？岂不是在说还是实力最重要，天命都是胡扯？这种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的情节，归根结底是源于原著作者想写宿命论却没能写好。中国古典小说的精神内核总是离不开两样，一是天数难违，二是因果报应。四大名著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莫不如是，诸如《聊斋志异》等书也无一例外，唯独《封神演义》把宿命论写得最为生硬。优秀的写法是怎样的呢？《红楼梦》是个好例子，有一个情节，贾宝玉无意之间将丫鬟袭人的汗巾和幽灵蒋玉菡的汗巾互换了，袭人和蒋玉菡都不知道。多年以后， 袭人因机缘巧合嫁给蒋玉菡为妻，之前的伏笔似乎是冥冥之中自有命运安排，这同样是在表达宿命论，但让人读来只觉巧妙并不生硬，这才是优秀的写作手法。再比如《三国演义》中有个谋臣庞统，号凤雏，死在落凤坡，于是人们说这个地名不吉利，是专门为凤雏准备的葬身之地。这种宿命论并不违背故事逻辑，因此也是好的。这一比较高低立现，《封神演义》的十绝阵故事缺少逻辑，不能自圆其说，难免令人诟病。